真光能够在你话语当中被你真正全然的得着。求主祝福我们的主日学，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听你话语的属你的信徒，你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开始这个天上的弥迦前后书的第二课。那第二课的内容呢，主要是天上的弥迦前书第一章的这个内容。那在这个内容当中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需要来知道的。就是我在上一课讲的时候我提过，保罗说他知道这些信徒是蒙拣选的。那保罗为什么会知道？他怎么知道？那在这个知道的这个要点的当中呢，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我们都需要被保罗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蒙神拣选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的？那保罗对天山楼利家教会信徒的判定，那个判定是否在我们身上也是相合的，还是说我们不够啊？我们甚至是看不到什么迹象，这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这个主要的主题的当中呢，我们要看这个经文的内容啊，一个内容一内容我们来看。那在这个圣经第一节这里面讲呢，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天沙挪利家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通常这一节圣经呢，在保罗书信当中会出现的情况是比较多甚至是一个普遍出现的情况。所以很多人就说呢，那这就是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呢一种日常的问候语。那这一个说法呢只对了一个部分不全部。那为什么不全部呢？那这个日常的问候语对于保罗来说，他和信徒之间的交流不是一般世俗的这种彼此的交流世俗的那种的客套，不是的。对于保罗来说，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当他对一个教会对教会的信徒说话的时候呢，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个字对于保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也是真的是在圣灵的带领下面他说话，他写下书信说绝对不会有一个字一句话是废话，是随便乱讲的，不是的。那特别这句话呢，在写给天山挪利家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天山挪利家是正在经历逼迫的一个教会，他受到的逼迫很大。然后保罗说呢，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这是产生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张力在这个当中。对一个遭受很大逼迫的教会，当保罗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的时候，那这个张力呢展现在什么呢？展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恩惠平安这句话它是对信徒的安慰，没有错。你们在强大的逼迫下面，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的下面，那我愿意神把恩惠平安呢都归给你们。那这是一个方面，是一个祝愿。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正在经历患难，我正在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那你讲的这话跟我说，是不是有点冠冕堂皇的一句话？是不是觉得好像反正我受苦你安慰我一下，你转身就走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讲一句冠冕堂皇的伟大的话语？那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是第二个要点。那在这个要点的里面呢，我们要看保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要给所有的教会和信徒，无论你处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都有一个定位。这个定位是什么呢？神的恩惠和平安一直是属于你们的，不管你们现在遇到多大的艰难，不管你们教会现在遇到多大的困难，不管你们在信仰的这个里面受到多大的逼迫，那这个点是一直存在的。那也许信徒，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恩惠，我现在需要的是神给我恩典，我现在感觉好像啊，处境非常的艰难啊，很多的缺乏，很多的不足，那你还说那个恩惠会给我们的恩惠在哪里呢？我看不到这个恩惠啊。那就好像我们教会啊，在我们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到今天我们仍然有相当大的需要，那我们仍然还要相信保罗所说的愿恩惠归于你。那恩惠在哪里？那这个恩惠呢，一个是现在时，一个是将来时。那在现在时和将来时的当中，并不是这个将来会给你恩惠，你现在你就忍着吧，不是这样。现在时就是我现在尽管我在艰难的当中，仍然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换句话说，我现在的艰难就是主施恩的一个部分。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神刻意让我们经历艰难，是为了建立我们，这本身就是恩典。在基督信仰的当中，苦难可以和恩典划等号的。好像约伯经历苦难，他在神面前是大大蒙恩的人，那这个是所有世上没有的。那另外一个，苦难和恩典的连接是指向天国永恒的盼望。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的难处，需要让我们在难处当中被建立，最后得着那个天国永恒的全然的恩典，在那里再没有悲伤，没有苦难，没有任何的挣扎了。所以那个将来时真正指向的是将来永恒的天国。那当然那个将来时也会指向我们当下的情况也会被神改变。那神不会给我们的难处超过我们所能受的，那会让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在能够承受的范围的当中，我们跟随神，被神建立。所以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跟大家说约伯受的苦太大，很多信徒害怕。我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没有经历约伯这种苦难的福分，能够在神面前经历那么大的苦难，对神，对那个约伯来说是上帝给他的福分，让他展现出基督受苦的生命的啊，这么一个价值。就好像基督所受的苦，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经历基督所受的苦，我们不配受那样的苦。当然那个苦是为义受逼迫的一种苦难。那所以保罗当他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有现在时和将来时都有。现在就有恩惠，你现在就活在恩惠的里面，不是说将来我才有，我现在没有恩惠，不是。然后你现在就应该有平安，也是现在时。虽然在患难中你应当有平安，因为你知道这个患难是神允许的，你知道神在掌管这个患难，你知道神在掌管这个患难的时候是绝对精准的掌管，他要这个患难存在就存在，他不要就不要，他要改变就改变。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有平安。那这个平安就是对上帝的绝对的相信。那这一件事情实际上愿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们，是一直的持续的，无论在任何环境，我们都知道神的恩典和平安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实现在我们信仰的每日的实践的当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简单一个书信用语然后问候一下就算了，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是把福音上帝的能力完全的在这个问候语的当中对信徒一个展现。你现在受苦吗？神的恩惠和平安会归于你们的。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凭着信心来经历这件事情啊？这个是这一节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到第二节，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我前面在这个第一课我讲过，天山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情况是很好的，他们信仰的情况相当不错的啊。虽然在一个患难的里面，但是他们的信仰 是相当的好，对福音各方面的专注非常的好。那这个里面呢，也是一种的反合。什么叫做反合呢？当我们在走信仰道路当中，我们经历艰难甚至逼迫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呢情况可能会更好。当我们在一个很平顺的好像很舒服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仰可能更不好。那这一个反合是在整个旧恩历史当中一直这样延续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经历难处的时候，他们会呼求神，当他们被神拯救过上舒服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拜假神，他们就体贴肉体。那这是做一个人被罪玷污以后活在地上的一个困境。那在这个困境的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个平衡点，让我们在经历这个难处的当中信仰被建立，并且不会被这个难处打倒，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难处，那这个是在信仰的当中我们一直要体会的这件事情。耶稣说你们要走窄路，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需要难处，我们不是自虐狂，但是呢我们需要经历难处，好叫我们的信仰在神面前能够守住并且纯正。这个是在地上的这个路上的我们必然的经历。那任何一个信徒，任何一个教会想要过上舒服的生活，想让教会有一个非常繁荣的大家欢喜快乐的状态，那这一个盼望和信仰的纯正之间，那这个平衡点是不好把握的。所以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教会应当放在哪里？放在将来永恒。将来教会被提，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在天上与主相遇的时候，那是永远的，再没有苦难，再没有悲伤，再没有挣扎的那一个情形。我们盼望应该在那里。那如果在地上，我们就不能做那样的盼望，因为那样的盼望不健康。我们只能盼望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带领我们走当走的道路。这个是个人和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教会不会没有难处的啊。我们加入 GCC， 我认识这么多的 GCC 的牧师，那这些牧师都是很持守真理的，每个牧师都经历难处啊。我这个上个礼拜刚刚讲这个 conference 结束啊 ，Hope Church 主任牧师他在分享信息，他讲了他自己的这个服事当中，经常是到一个地步就想退下去的，痛苦到一个地步，甚至不想跟他太太讲话的。那这个信仰在挣扎的当中，在地上上帝给他这一个在人看起来相当大的难处，好让他能够侍奉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的规模，如果没有上帝够用的恩典，是没有办法侍奉的啊。我们信心比较小，我们只能侍奉比较小的一个教会。那他侍奉那个教会，他要神给他更多的信心和恩典，那这是一个平衡点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经历难处和经历苦难的价值，在天撒罗尼迦教会的当中展现出来。保罗说呢，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那这句话也蛮重要的，因为保罗呢是神的使徒，保罗是圣灵亲自带领来侍奉教会的。当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意味着这个教会在神面前是蒙恩的。当保罗不再为这个教会祷告，不再为这个信徒祷告的时候，那这一个从保罗来的恩典他就没有了。那这个是很重要。当保罗说我在祷告中不住地提到你们，是想到他奉神的差遣和信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使信徒和教会跟神的连接是一个良善的，是个好的一个方向啊，并不是保罗个人的祷告有什么magic power， 有什么更奇特的力量，不是，是指神的恩典的连接，彼此带导，是指神的恩典的连接。那作为使徒，作为牧者，为教会为信徒的祷告是一个恩典的连接，这个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OK， 然后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这节圣经非常的重要，这节圣经是讲到因为信主的缘故所产生的行为的价值在哪里。那这个是纯正的福音所产生的生命 和神之间的互动的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他在这里面讲的三个要点，他说呢，在神面前呢，不住的纪念你们。那这个纪念是肯定，是赞扬，是对他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那三样是什么呢？他说，因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大家看到哈，所做的功夫是讲到在教会的侍奉，在你生命当中的跟别人的互动啊，在你个人生命当中很多的行为的方面。那做的这些的事情是因着信心，不是因着律法，不是因着功劳，不是因着个人的骄傲，不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什么丰功伟绩，都不是，是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是想到真正信主的人，你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因着信心的缘故，也是为着信心的缘故。那这个是绝对的因信，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也因着信心走信心的道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着信心的缘故，不是因为其他的缘故。那另外一个因着信心的层面，就是这个信心是超过我们人所判定的。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因着信心的缘故，我相信神，所以我这么做，靠我自己我做不到啊。包括我们教会这次要建立长老团，我也鼓励各位有机会被神感动做长老的，是因着信心所做的啊，不是因着我们个人有什么才能，不是的啊。那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这是一个要点，所做的从和信心的连接。那第二个是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你做的这一切事情是因为爱的缘故。我再次说，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功劳，不是因为个人在人面前好像啊被人家赞扬，都不是，因着爱心。这个爱心是什么？我爱神并且爱人，我爱神并且爱神的教会，我爱神并且爱神的儿女，我爱耶稣并且爱耶稣所拣选所呼召的这些的信徒。然后呢，我愿意为他们付出劳苦，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大家看哈，这每一样的因都和信心和爱心连在一起，都和律法和功劳没有关系，是吧？那做不做呢？如果你真正有信心，如果你有爱心，你会做的，你会做出功夫来，你会付出劳苦的。人家说我有信心，我有爱心，但你没有因此所产生的劳苦和功夫，你那个就是一个空的啊，是个概念，不是活的。那天上挪离家他是活的，因着信所以我做这些的功夫，从信心来，因着爱心我付出这些劳苦，然后因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这个盼望和忍耐的关系，那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是盼望主耶稣基督。那盼望主耶稣基督什么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盼望里面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真正信主的人，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说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盼望他的救恩和天国永恒的那个儿女的产业。所以因为盼望天国的缘故，所以我在地上我忍耐，而不是我为了在地上成功我就忍耐啊，我就卧薪尝胆，我有一天我会啊怎么样，不是。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这个忍耐是指向天国，也因为这个盼望的缘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忍耐。没有这个盼望，我们忍耐不了，我们很多事情忍耐不了的。因为当你忍耐的时候，你的判定，如果在世上，你的判定说我忍耐以后我会得到世上我想要的，所以我会忍耐。那如果我判定说我这样忍耐我一定得不到我想要的，我就不忍了，哼啊，我就拍案而起了，我就拔刀出鞘了，我就跟人家就拼上了，你不会忍的。那这个因着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是指向天国，所以到一个地步，就算人来逼迫我的性命，就算人拿走我的钱财，我都忍耐，这是盼望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的钱财你可以全部拿走，因为我的盼望不在钱财的上面。那我的性命你也可以拿走，我的盼望不在地上的这个人生，我盼望在天上。 那这个忍耐是盼望耶稣基督，也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忍耐是大的，那个忍耐可以面对地上的这一切的困难。所以保罗对天山罗尼迦教会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在三个点是讲到天山罗尼迦教会这些信徒的信心的情况，或叫做信心生命的情况是好的，这是好的状态。 OK， 好，然后到第四节，那第四节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句话很重要。那保罗对天山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你们是被神所爱的，我知道你们是被神拣选的。那这是这段第一章当中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保罗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拣选被神所爱的？这个是问题。那保罗怎么知道呢？他后面有内容的，他透过后面这些所有的内容知道他们是被神所爱，被神所拣选的，真正蒙拣选的。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哈。当我们的信仰的状态和天山罗尼迦保罗所描述的状态比较相合的时候，我们比较确定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如果不合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我的距离到底在哪里？我到底是不是真正蒙神所爱的？我到底是不是蒙神所拣选的？我的信仰状态是对的吗？在神面前是蒙神的喜悦的吗？是真正被神带领的吗？还是说我到了一个教会，叫做教会的地方，我坐在那边叫做一个所谓信徒，但是呢，我和保罗所描述的这个生命状态没关，那个就可能是挂名的，你就不可能是真正蒙拣选的。所以在这个内容的当中呢，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他知道什么内容？有几个方面。第一，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啊，这是一个要点，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那这一节圣经当中讲出五个保罗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有五个要点在这个里面。那第一个要点他就说不独在乎言语，那言语是当中之一，言语是什么？是指福音的真理。蒙神拣选的人，你一定认识福音的真理，那有关救恩的知识你要知道。没有一个蒙神拣选不知道他信的是谁，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啊？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完全不知道。我就坐在这边我就蒙拣选，没有啊。所有蒙神拣选的人，你一定知道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什么。那这个知道呢，是头脑上的，我们必须有头脑上的认知。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然后我才确定我是蒙拣选，这是第一个要点啊。单单在这个要点上，我就需要强调一下，对福音的准确的认识，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非常大的挑战。你是信主的吗？你对福音有准确的认识吗？你对福音的认识程度到底到一个什么地步？那如果一个对福音的认识是足够的人，他在认知上的这个情况就是一个稳定的，就是在面前有平安的，他不会在一个糊涂的状态，也不会在一个挣扎的状态，更不会在一个错误的状态，他会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学习，但他的根基是稳固的，否则是不行的啊。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呢，经常我们会讲一句词叫做得救确据。当我们提到得救确据的时候，有些信徒一听到这个词就慌啊，这个得救确据听到以后马上就慌了，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确据？得救确据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是这样，你在言语上不够，你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加强什么叫做得救的确据。我怎么知道我有得救的确据啊？那这个知道言语上要知道。好，这是第一蒙拣选的。第二样叫全能 那这个全能呢，原文的意思是 power 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了福音的真理，然后呢，福音的能力在你身上展现出来。换句话说，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你身上产生了作用。那如果说我信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在我身上完全没有作用，我只停留在头脑的认知，但是对我生命没有任何的触动，对我整个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一个破绽在这个里面。所有信主的人，第一，我们需要知道我真正是信了，我说知道的是对的。第二样，那我知道是对的，对的是从神来的，那神来的福音一定有能力，它到底对我有没有改变，对我生命有没有推动，有没有作用。换句话说，当我信主了，我信的满脑子都是很多的知识，但是我的生命在神面前没有改变，我还跟原来的旧人一样，神对我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驱动，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这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显出来，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这个大能怎么在我身上没有显现出来呢？那保罗说，当他说你是蒙神拣选的，那这第二样要有的，确实他触动你的人生，确实会驱动你的生命，这是第二样，有没有，是吧？然后第三样是圣灵。一个真正被神拣选的人一定有圣灵的。我们受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那里特别讲到，你必领受圣灵的。那什么叫做领受圣灵？什么叫这个人是有圣灵没有圣灵的人？那这个里面呢，只有有圣灵的人对那个是否有圣灵的人才有判定，没有圣灵的人无法判定别人到底有没有圣灵，很难的。但有圣灵的人是可以判定的。那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这个可以借鉴的呢？犹大书，犹大书呢，这里面犹大讲了一句话，在十九节，他说呢，那些信徒，哪些信徒呢？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但犹大在里面讲说，那些人没有圣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属乎血气。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你叫属乎圣灵和属乎血气是不一样的。这个人是随着圣灵行还是随着血气行？他所做的事情从个人的情欲来呢，还从圣灵的带领来？这个呢，在信仰的当中是可鉴定的，不是不可鉴定的。他做这件事情呢，从圣灵的感动来吗？还是他个人的欲望，甚至个人的野心？那这是很重要一个部分。那有圣灵没有圣灵呢，有可能两个情况。一个呢，是他不顺从圣灵。犹大说他没有圣灵呢，这个部分有可能是他不顺从圣灵，随从肉体。那这个结果呢，会导向死亡，但并不意味着他里面没有圣灵。他有，但是不随从。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根本没有圣灵离开他，或者说他原来也没有圣灵进来。那样的情况呢，那就更糟糕了。所以对于每一个，保罗说我知道你是蒙神拣选的，那第三个他的鉴别点，你有圣灵在里面，你真的有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那这个鉴定点呢，除了保罗他有比较敏锐的属灵的观察，神给他的开启以外，也有行为上的这一个鉴定。犹大说的那些人没有圣灵，他这样做根本不是从圣灵来，这么结党这么纷争不是从圣灵来啊！那这个动作不是从圣灵来，那也许他人是有的，但是他这个动作不随从圣灵，这情况也会有。那天撒罗尼迦他是有的，保罗说你们所行的是按着圣灵，是随从圣灵，那这是第三样。然后并充足的信心，那个充足的信心呢，中文是这么翻译哈，原文呢它有几个含义，它叫做 conviction 或者叫做 assurance 或者叫 confidence， 那三个英文的词。充足的信心呢，它是全然的 相信，然后非常确信这件事情，那非常有把握的坚信这件事情，这叫做充足的信心，是我确定我真的是信耶稣，我确定我信耶稣真的是带着天国永生的盼望，我活在地上，那我现在我真的是确定我是走天国道路的人，这叫做充足的信心啊，而不是我有充足的信心我就发财了，我又得到什么我想要的，不是。那这是讲到充足的信心啊，这是第四样。那后面呢，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那这句放在这个里面呢是有点意思的，这句在中文看起来呢好像这个连接点逻辑关系呢有一点点的问题这个和保罗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前面的四样是有关系的福音的知识、神的能力、圣灵的带领、充足的信心，这四样是个人有关系，那这第五样有什么关系呢？这第五样有关系，这个第五样保罗在说什么呢如果看一下原文可能会比较好他原文说什么呢？他说呢，你们知道呢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是透过什么呢，我们呢在你们当中印证以后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那这个为什么会成为蒙拣选的一个印证之一呢？是因为保罗和他所带领的服侍他的一起的希拉提摩太，他们的的确确是圣灵内住神所拣选差派的使徒，当他们到天沙罗尼迦教会去被天沙罗尼迦教会的人认可的时候，就印证他们真的是蒙神拣选，或者换句话说，神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出保罗和希拉提摩太是从神来的，那相反的他们看不出来，一看到保罗，看到提摩太，看到希拉，就讨厌，就抵挡他们，说这个你们离开我们，你们根本跟我没关系。那他并不是单单的去否定保罗，否定保罗的同工，他是否定神对他们的差派。当他们否定神对他们的差派，就是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他们的信仰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对于一个信仰的群体，对于一个教会，如果他否定神所差来的真正是传神道的人，他自己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个判定点不是说我们这群人认定谁对谁就对，是认定谁错谁就错，不是这样的。天沙罗尼迦他没有能力来认定保罗到底是从神来还是不从神来，他对还是说他没有能力，他只能做什么呢？做确信，就任性，他真的是从神差来的，那这是神给他的开启，就反正他们是蒙神拣选的，那相反就是没有的。所以这是第五个印证，蒙神拣选的人他认识神所差派的使徒，他对神所差派使徒所行的这一切事情他认得，对他来说是一种的证据，而不是对他来说是一种的傻瓜。因为呢保罗提摩太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他们跟世人的所有的那些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走天路不是走地上道路的，世人那些的智慧，世人的那些的所谓的聪明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的，甚至相反的，所以他们会抵挡，那这是第一样。好，后面第六节，那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这是蒙拣选的另外一个印证，在患难中仍然还有喜乐。那患难中这个喜乐从哪里来？从圣灵来。换句话说，当我们处在患难当中还有喜乐的时候，那如果不是精神出了问题，那就是从圣灵来的。那圣灵会让人在患难中还有喜乐，这就反证我们真的有圣灵，真的有神拣选的印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后面领受真道， 那患难中有圣灵赐的喜乐，并且领受真道，因为他们真道的缘故，持守真道的缘故，经受患难。保罗他每次去宣教，他经受患难被逼迫的时候，都是因为他讲真道，他讲耶稣基督，所以被犹太人敌视，被他们逼迫啊。他跟外邦人传道的时候讲，你们那些信的神是假的啊，后来就被石头打。但因为他讲真道，所以经历患难。然后天山挪威家的信徒因为患难这个缘故，并没有使他们离开真道，反而带着圣灵赐的喜乐去领受这个真道，就反证他们真的是属神的。神所拣选的人是靠着圣灵给的感动，靠着圣灵给的在患难中喜乐的能力，仍然去领受真道，尽管这个领受真道所产生的影响是经历患难。那这是蒙神拣选的人的，并且以后面的一个印证。Okay. 然后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效法保罗，前面讲到希拉提摩太效法他们，因为保罗和希拉提摩太他们所讲的，他们所活出来的见证，他们效法。那尽管他们所活的这个见证，他们所讲的会招致逼迫，招致一个患难的结果，但是他们仍然带着喜乐的心听他们所讲的道，并且效法他们在这个道当中的这种生命的状态，以至于可以在患难中有喜乐，就印证他们确实是蒙神拣选的人啊。这是蒙神拣选人的非常重要的特质，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在经历这个时代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末日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啊，这个恶可以完全摆在台面上的，根本不顾人有任何的这个反应的这么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对真正持守真理的人产生的逼迫也会更加的激烈，那因为那个底线越来越退后，所以呢你坚守真理的，你受到的压力甚至逼迫会越来越大。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持守住圣灵赐的喜乐，然后仍然持守是真道，去效法保罗，效法那些使徒他们在信仰当中这些的行为。那后面一个也效法了主。那这节经文呢，我们就需要稍微讲一点点。这是保罗经常讲，他在哥林多书信也讲过，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这可不是保罗的骄傲，这是保罗对福音的见证。保罗不是叫人效法他，以他为一个榜样，不是。他说你们效法了我，就效法了主，因为保罗是效法基督的人，他指向的效法的真正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并不是保罗自己。那保罗只不过他自己对耶稣基督生命的效法能够显现出那个生命的见证，好使信徒能够透过保罗的见证去效法基督。那这个里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看到，因为基督已经升天了，比较容易看见一个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人生命状态可以摆在眼前可以看到。那另外一个，因为保罗能够效法基督，所以其他的人也受到鼓励，我也有信心可以效法。因为保罗也是个血肉的人，他站在我们面前给我们讲到他在侍奉当中承受这些的苦难，被抓被打，他仍然坚守福音的真理，他也是血肉的人。那保罗可以做到，我们也可以效法保罗啊。虽然我们不能跟他做的一样，但是你可以有效法的，那这也是一个鼓励啊。这保罗说是这个含义，也效法了主。好，到第七节又讲到这个印证的延伸。那前面讲到已经是延伸了，已经是这些蒙拣选的印证。第七节他说什么呢？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该亚该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马其顿该亚该这是当初在这个
希腊半岛这边两个区啊，那该尔该是这个希腊下面哥林多这一块啊，一块小区是罗马的行政区，马其顿是上面的那块区啊，那菲利比啊就在马其顿这个区，包括天撒罗尼加，到下面哥林多和这个希腊就到了这个该尔该区啊，就是那一个大的地区。所以呢，这些的信徒呢，天撒罗尼加的信徒呢，就做了马其顿和该亚该地区的榜样啊。那这句话呢，是属于天撒罗尼加的，并没有和腓立比讲。保罗第一个在马其顿建立教会是腓立比教会，然后才到了天撒罗尼加。但是保罗对天撒罗尼加的人说呢，你们成了整个地区的榜样，你们信仰的情况非常好。那这是天撒罗尼加信徒的一个情况。那他们真正蒙神拣选，他有他信仰的见证啊。那这个见证的内涵是这么多啊，这个见证的内涵可不是他们多成功啊，可不是他们这个教会有多大啊，可不是他们教会动力有多火热，这个都不是。那真正保罗的对天撒罗尼加这个见证的肯定，是他们在患难中有喜乐，仍然领受神的道，仍然愿意面对这个患难，这个是见证。然后这个见证就成为周围所有地区的两个大的地区的榜样。大家知道天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他们真的是在福音的里面，真的是蒙神拣选的。那这个是这个彼此的一个关系啊，这么一个连接点。那关于这个天撒罗尼加教会的人，我就跟大家，我上一次我讲过啊，我再提两个人。在《使徒行传》19章29节讲到该犹和亚历达古，也包括在20章第4节讲到西宫都哈。那这几个都是天撒罗尼加的信徒，他们在天撒罗尼加信主以后呢，他们就去到哪里呢？他们就去到了小亚细亚，他们渡过了这个爱琴海。原来保罗是从小亚细亚。第一次宣教旅程他建立了这些的教会，然后呢第二次宣教旅程他领受了这个马其顿的意向，就渡过了爱琴海去到腓立比，然后传福音建立教会。那天撒罗尼加教会呢，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的。那现在呢，天撒罗尼加的信徒又回到了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包括以弗所啊，这个比西底的安西阿，这整个这安提阿整个地区的教会，他们到那里去侍奉。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这个现象，是什么呢？他们好像比较迟的得到了福音，但是呢他们却成为福音更好的见证。这主耶稣说，在后的可以在先的，不一定晚信主你的信仰就不好，不一定比别人家这个信的晚你就福音就比别人家弱，不一定的啊。那天撒罗尼加他有非常好的见证，他派出信徒和保罗出去宣教，那上帝建立他们。那他们的核心的点在哪里？就是前面保罗说你们是蒙神拣选的，因为有这个核心点，所以他们建立信徒的生命非常的好。他们不但可以在天撒罗尼加有好的见证，他也到外面去见证和保罗同工啊，这个是这个部分。然后后面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到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这是对他们的再次的肯定。那他们是这样信的，然后呢如此的去离弃偶像归向神，就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这是天撒罗尼加的这个信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也是他们生命的见证，在当时那个地区都是拜假神拜多神的，那离弃偶像是他们非常重要一个信仰的见证。那对一个信徒来说，他们生命改变当中的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情，如果那个事情得到了改变，就成为他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印证。那我们要思考我们的背景，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背景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有没有因为信主的缘故让这个影响有一个巨大的改变？那天上的奴隶家呢，他们是拜偶像，当你离弃偶像的时候，就印证你真的归向这位真神。那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可以考虑我们个人的文化的背景，甚至我们个人的背景啊，比如说我以前我做生意我赚很多钱，那钱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如果我真正信主，我到底有没有在钱的上面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个钱不再成为我的偶像啊？或者我们很多人很优秀啊，我可以做很优秀的工作，有很好的 performance 啊，让大家看起来我的工作能力很强，我很有成功，很有成就，那我这个转变有没有离弃那个不再成为我的偶像？那这个福音在我生命当中的改变啊，所以我跟各位信徒说，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原来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可能往往是你福音的那个转变点最需要对付的地方。因为那个最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可能就是你的偶像。就好像天上的奴隶家他拜啊人手所造的偶像一样，就是你的偶像。那你怎么样能够胜过那个偶像，把你的心转向神，那个不再成为你的偶像，那只是成为一个侍奉神荣耀神的一个地方，那个对你来说就好像天上奴隶家信徒一样。保罗说，我看到你们是蒙神拣选的，这件事情印证你是蒙神拣选的啊。所以这个是离弃偶像的这节经文，然后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到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他就是从死里复活啊，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这是指向他们蒙神拣选的最后的一节圣经，他们呢盼望的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会救我脱离神将来的愤怒，指向末日的审判。一个真正蒙神拣选的人，要时刻的谨慎的为自己面对末日审判的时候做预备。我有没有真正的依靠耶稣，他把我从神的愤怒末日的震怒的审判当中救赎出来，那我的盼望我的专注点有没有这个内容？我整个生命的预备是不是预备等待主再来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站立得住啊，这是这一个要点。好，那这是天上奴隶家前书第一章的里面的内容啊，核心的一个要点我讲过，就是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那怎么知道？有这么多的印证在保罗的知道的里面。那这些的知道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和生命当中，我们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如此被知道？那这就成为我们啊在这段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帮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那第一个思考题是，保罗书信开头的祝愿是书信开始普通的寒暄，还是有特别的意义？那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题目呢？因为你如果看很多解经书呢，第一节圣经他不解的，他说这个就是一个寒暄就过去了。那我是把它要解的，这节圣经一定要解的，这个圣经很重要哈。所以呢，我就说它不是一个寒暄的哈。保罗讲这句话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在里面。那第二，保罗以所做的功夫、所受的劳苦、所存的忍耐夸赞信徒，是论功行赏吗？不是。保罗讲了什么？信心，讲到爱心，讲到盼望，这三样是所有这些动作的那个动因和起点。那这些是纯正的福音所产生的一个正确的信仰的状态，这不是论功行赏，更不是律法主义啊。第三，保罗何以肯定天撒罗尼迦的信徒是蒙神拣选的？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刚才讲了这一串，整个第一章在讲到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一样一样一样，我们来看啊，这是里面的内容。第四，天撒罗尼迦的信徒领受真道，为何在大患难之中？何以在患难中有喜乐？如果你要真正领受真道，真正持守真道，你必定会经历患难的。耶稣讲得很清楚的，这世界逼迫了我，所以会一定会逼迫你们，因为耶稣是传讲真道的，他是讲真理的。那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一个很在世界来说是一个常态的。你真正持守真道吗？坚守真道吗？你就预备受逼迫。那你受逼迫吗？神的能力会临到你，就会建立你。那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结构啊。 那有喜乐是因为在患难中我得到建立，因为在患难中我有天国的盼望啊。第五，保罗把天主教一家的信徒效法他们和效法主同列是否陷入骄傲啊？这和骄傲没关系啊。啊，这是保罗作为使徒他见证啊基督的生命的啊这么一个建立信徒的啊这一个方向。第六，天主教一家信徒接受保罗有何意义？信徒服侍神与相信神有何关系啊？这边讲到接受保罗，他们能够看清楚保罗是从神差来的使徒，本身就来自于神的开启和神的拣选。那不是保罗个人，是透过保罗，他们看到神的工作，也是因为神开启他，所以他认识保罗。那就像耶稣跟彼得说，彼得认识他是基督，那耶稣说，这不是从你来的，是我父告诉你的，你才认识我，是吧？所以能够认识使徒是从神的开启来，也就是印证神的拣选。好，我们看一下天空题。第一个，主内的祝愿属于信主的人，主内的祝愿鼓励信主的人啊，既属于也鼓励。那这个祝愿恩惠平安是属于所有信主的，那也鼓励我们。第二，信主的人必定有信心的行为，信主的人必定有爱心的行为。如果你信主，一定有的信心行为、爱心行为啊，这是活的啊，一定有的。第三，蒙拣选的人必定听见真道，蒙拣选的人必定经历这个圣灵的啊。你这两样，如果蒙拣选，一定会听到真道，一定会经历圣灵的能力的。那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啊，也赐给我们属天的喜乐。第四，领受福音真道的会经历逼迫，领受福音真道的会经历喜乐的。这两样都有，那有逼迫有喜乐，那真的是从神来的，从真道来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第五，真正信主的人会效法基督，真正信主的人会效法圣徒，会的啊。我们效法人不是高举人哦，我们效法大卫嘛，效法摩西，效法亚伯拉罕，那都是透过效法这些圣徒，我们效法基督啊，这个并不是高举人。好，第六，真正信主的人会接纳圣徒，真正信主的人会服侍圣徒啊！信主的人你会认识圣徒的，你也会接纳他，会服侍的。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就到。